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。在这集论中，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8章的第五节，恐惧梦境之外的另一选项。那这节呢，我们一样也会分成上下两半来跟你解读。今天我们来读它的1到3段。第一段呢，他说疾病除了显示某种限制的状态以外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好，那乍一看之下，你可能会想，这个疾病跟限制到底有什么关系？那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奇异课程的一个手法啊，就是有时候写的东西写的比较抽象，写的比较远，让你去来回推敲，然后在推敲的过程中就可以慢慢深入到他所要讲的东西里面去。那疾病是一种限制状态吗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是啦，只是说大部分人想到的可能就是限制了你的身体自由嘛，但其实疾病真正的是限制了我们心灵的自由啊。因为你知道奇迹讲的这个疾病呢，不是指身体的，它更多的是在讲我们心里面的罪疚跟恐惧。那罪疚跟恐惧其实都会让我们有一种不自由的感受。因为好像你恐惧升起了，你就会发现你不得不去做某些事情，你是被强迫的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他影射出断裂与分离的状态。这其实就是在讲分裂嘛。这我们前面有多次强调，他在讲疾病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讲分裂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表示你把自己与弟兄的间隙视为健全，你就这样把善的一面推到外头，而让邪恶进入了心里。就跟这个善，当然是指的是终极之善，不是人间这个善恶的善，你就跟它分裂了，然后进入了恶。那这个恶呢，其实它主要不是带有道德方面的一些批判的色彩，它讲的其实也是我们内心的罪疚跟恐惧。好，那下面第二段呢，他说那个充满仇恨、敌意、悲痛、死亡、罪恶、苦难、失落的噩梦需要你的参与，才会显得非常的真实。这重点是最后面，需要我们的参与才会显得愈发真实，所以我们把这个世界当得很真，然后我们也跳进去，然后跟他在里面玩。那这个参与呢，就是你愿意相信他，愿意把他弄假成真。那他说你如果不参与的话，他们会马上显得非常的荒谬。那为什么荒谬呢？因为上主绝对不会造出这样的世界。好，那么他说只要你不再为他们撑腰，就是抽离你对他们的认同，他们就无法激发你的恐惧，那么恐惧消失，爱就会来临。好，所以你不必刻意去寻求爱。这是奇异课程打一开始就跟我们不断强调的事情，你不必去寻求爱，你要寻求是爱的反面，就是恐惧。因为恐惧是你要去宽恕，那要去穿越的。那恐惧消失之后呢，爱自动的就会来，甚至你不用跟他招手，他就会来。那么他说因为爱与恐惧是你仅有的选项，一个出现，另外一个就会消失，当然一个消失，另外一个就会出现，所以如果恐惧消失的话，那么爱一定会来临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，他说只要你愿意宽恕梦者，并且认出他并不是他的梦，那么你就不会被那个噩梦所扰。所以你看这两节呢，他一直在强调梦境跟梦者是不同的。那只要学奇迹课程，当然你几乎都知道说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心灵所做的一个梦。但这个我们的心灵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那这边强调是真实的你是上主之子，所以是上主之子的心灵所做的一个梦，不是你这个个体的心灵所做的梦。但是很多人会搞不懂搞不清楚这一点，包括我自己在初学的那个头一两年呢，其实也不是很明白这个，但看上去头脑好像懂了，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真的明白。那这边呢，他就是要把梦跟梦者让你尽可能明确的把他们区分出来。那如果说你这个个体，包括这具身体，包括甚至这整个世界，都是作为上主之子的那个你去梦出来的，那么你当然就不是这具身体嘛。 因为这是他做出的梦啊，那你是上主之子，所以他其实在强调就是你是上主之子，你仍是上主所创造的那个你，他在谈的东西其实是这个。好，那下面第四句呢，他说只要你一参与邪恶之梦，就会相信你所在之梦代表了你，你会开始害怕他，再也不敢探寻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因为你认为答案一定跟那个梦一样的可怕。因为你进入小我的思维之后，就是进入了恐惧的思维。那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什么东西啊，你都会对它产生恐惧。那当然小我也会把这个恐惧投射在上主啊，投射在圣灵身上，投射在那个真正的解答，真正的答案身上。好，那么他说你会开始抵制自信，活在非上主所造的意欲，活出了一个不是真正的你，你必会向你的自信开战，他也好似与你为敌。好似啊，因为在自我看来啊，自信会夺走他的一个存在。那么他说你开始对弟兄发动攻击，因为他代表你痛恨自己的那一部分。哇，你看这句话啊，再重新看一次啊，你会对弟兄发动攻击，因为他代表的是你痛恨自己的那一部分啊，其实是自我憎恨，觉得自己没价值，但是我们却去批评别人啊，去攻击别人啊，这个是必须要有很深刻的看见。而且他说这期间没有妥协的余地啊，如果不是自信就是幻象啊，我想这个你已经很熟悉了啊，奇迹课程是没有任何妥协的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正文28-5的上半部分。好，那希望我的一个解读对你来说会有帮助。好，那如果有的话，也很希望你能够给予我们赞助，让我们的团队还有课文解读能够顺利的运行到最后。好，那么也很感谢最近以来赞助我们的学员。好，那我们有收到你们的爱。